弟兄姐妹们平安。经上这样记着说，耶和华啊，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存到万代。弟兄姐妹们，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一位掌权的耶和华神。
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敬拜主，敬拜全民的主，从他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民，来高举，一同高举主耶稣圣名，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 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的掌权。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你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
低头，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再次以一个感恩的心主来到你的面前。主，这是你自己所定的日子，这是一个安息的日子，也是一个属于你的日子。主，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但我们却存着一个战兢恐惧的心的态度，主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掌权的主，你是那万有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这一切敬拜主，我们都是献给你，我们要赞美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的伟大。恩主，我们再次思念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你的救恩。主，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主在万古之前你就把这样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将自己的爱子主去为他人的过犯摆上赎价，可是你却把你自己的爱子主放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为我们今天世人的罪，主来让我们得到救赎，让我们可以再次与你和好，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恩主，我们也恳求你的恩待，主求你每一天开启我们属灵的眼，主在我们每天读经祷告的时候，主我们能够体贴看到你自己的心意，主借着对你心意的认识，主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自己，我们也能够在你的心意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本质和意义。也求你引领我们每一天，主在你的心意当中去体会我们应当如何做一个基督徒，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为你名的荣耀去见证你自己。恩主，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行路有光亮，行事有能力。我们也在这里祝福今天全地的讲台，祈求你恩待每一个做你话语传讲的仆人，让他们的口语话中主都带着你的智慧和能力，让弟兄姐妹也存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预备我们领受你的话语。我们祈求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Amen.
请坐。诗班今天要带我们献的诗歌是常常欢喜，欢喜快乐是我们基督徒在圣灵果子当中一个的一个特性。让我们一起跟诗班来敬拜我们的神。
Thank you.
兄姐妹们，你们有重担吗？你们知道如何从把重担交托得到喜乐吗？诗班用这首诗歌告诉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要领取的化身的话语，要常常读经。
姐妹，大家请起立，我们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宣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谢谢神的话语，请坐。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经，主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主你的话语永不改变，主你的话语真是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生活的帮助，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主，你的话语教导我们，祷告要恒切，因为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乃是主你自己的旨意。帮助我们祷告，不仅仅是为自己祈求，更是要敬拜赞美你，更是要献上感恩，也更要常常为别人代求。主，我们一起来纪念陈风清牧师的师母和子女们。主，你把陈牧师召回天家。主，我们纪念陈师母和小孩子们的生活。主，你的话语应许你必不撇下孤儿寡妇。主，我们相信你要继续眷顾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主，我们也愿意更多的弟兄姐妹也看见他们的需要，愿意 去关怀他们，帮助他们。主，我们也继续纪念我们当中有许多生病的肢体。主，我们这是把他们都恭敬仰望在你面前。主，就求你自己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的帮助，成为他们的安慰。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需要接受大手术，或者他们接受化疗，经历许多的痛苦。主，我们知道你眷顾他们，你要保守他们，你要扶持他们。主，我们把他们的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求你与他们同在。主，我们也继续纪念我们教会正在寻找青少年的主任，我们也在寻找儿童事工的同工。主，我们把这个需要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求你为我们预备合适的人选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服侍。我们也纪念朱牧师、朱师母不在我们当中出远门，我们特别纪念师母的身体，求你真是特别保守他，也保守牧师师母能够很快回到我们当中。我们也同样纪念丁长老、丽珊姐他们在远东的施工，也求你加倍的恩待他们。主，我们把今天的敬拜完全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很高兴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位客人，不过他以前好像也来过一次就是潘磊弟兄潘弟兄是东北人，他在北京人民大学主修声乐他继续在现在在 Georgia State 继续进修他在我们这个 Temple 那个学生施工那个在那里参加聚会，他现在献一首诗歌。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知道，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或遭遇生活苦楚，但那喂养活马却着，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或经过水火之灾，但救主必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知道，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我们真是感谢神赐给潘弟兄有这么美好的声音，我们也感谢神潘弟兄愿意用他这样子的恩赐来敬拜赞美神。我们的神是配得最好的，是不是？好，先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赐下话语给孩子，现在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是听的是讲的，都能够经历到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你在我们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在台湾上大学，大学本科毕业已经四十几年了。十年前我们有些同班同学在加州举办了一些同学会的活动，我没有去参加。最近有些同学们又开始联系我，这时候的蛮想见见几十年没有见过面的这个老同学。上个月 Betty 和我有机会去中国和台湾，我们在洛杉矶停留了几天探望我的女儿，我们的女儿女婿和两个可爱的孙子，同时也有机会见到两位老同学，其他还有几位同学正好都出远门了。这两位老同学已经退休开雷克萨斯汽车，住在洛杉矶很高级的住宅区，其中有一位在上海还有一栋房，一半的时间住在上海，所以我相信他们的经济情况都相当不错。我们三个老同学，别理说是三剑客啊，这个加上三位太太呢，我们相聚甚欢呢。我就问他们有没有想过人生的意义，那么其中一位说当然有，他太太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呢一直都没有兴趣，直到最近 他居然每个礼拜每个星期跟这个太太到教会去探讨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另外一位呢，谈到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从谈话当中我知道他离过婚，现在的太太是上海人，才四十几岁，所以呢他很注意锻炼身体，看起来很健康，显得很年轻，打算呢再多享受几年人生。他说谈不上治国平天下，他现在很喜欢研究联合国公布的一些资料，然后撰写文章呢，证明中华民族的华人是世界上本质最优秀和能力最强的。哇、他也分析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进而推论中国将于2026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再过15年，我们就知道他推论对不对哈。我和这两位老同学这一番谈话呢，使我想起这个有名的心理学家 Maslow 说过，人有五种层次的需要。人有生理的需要，比如说食衣住行啊、性生活等；安全的需要，个人的安全、稳固的财务、身心的健康、保险的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人都需要朋友、家庭、亲密关系、爱和被接纳；然后自爱和被尊重的需要，有了前面这些需要满足以后呢，人还要追求名声、地位啊，别人对他想法怎么样子，然后呢对别人、对社会、国家、人类的贡献，然后自我实现的需要，达到自我最大的潜能。生理的需要是比较低层次的需要，那么自我实现的需要呢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如果一个人停留在低层次的需要的话呢，那么他很可能不会思想或感觉较高层次的需要。我对于这两位老同学的观察是，当他们满足了生理、安全、爱和归属的需要的时候呢，下意识的思想人生难道只是为了追求满足这些欲望、这些需要吗？我相信他们进一步希望留下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中国过去10年的快速经济成长带给许多许多人极大的财富。根据一些报道，中国每10000人中有6个人是千万富豪，其中有51000个人是亿万富豪。这些富豪在生活上享受有很多特权，住豪宅，进出有司机开名贵车子接送，享受宴乐美食，经常到欧美各地旅行购买各种昂贵产品，让许多人以为财富会带给人持久的快乐和满足，并且造成一股社会潮流，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赚大钱，有了钱还要投资房地产和炒股票赚更多的钱，这是目前最热的赚钱之道。我认识在广东有一个大公司的大老板，他去年开一部宝马740，据说在中国售价是120万人民币。我上个月见到他又加了一部这个奔驰600豪华型，那个百度网上面这个价格是260万人民币。他经常到美国各地接洽生意，也顺便探访他住在美国的这个弟弟全家。他弟弟呢可能是在美国拿薪水上班的，他很感慨地对我说他一直想劝他弟弟这个回中国创业，但他弟弟就是不肯搬回中国。我不认识他弟弟，我猜想呢他弟弟认为美国提供一些比财富更重要的东西。很多年前 Betty 和我做了类似的决定，我们选择居住在美国，没有搬回台湾。财富会带给人快乐和满足吗？会不会？ 没有人回答。答案是会和不会，这怎么说呢？根据许多知名学者的研究，包括得诺贝尔奖 Princeton 的经济学家 Daniel Kahneman， 财富会带给收入比较低的人更大的快乐和满足，但是对于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更多的钱财所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是微不足道的。导师对高品质的亲密关系，他们研究的确可以带给人更大的快乐和满足。中国人说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句话本来的意思啊，是说夫妻死别固然是人所不能够避免的，但是对于同贫贱共患难的夫妻来讲，一旦永别是更悲哀的。尤其是后来有一个是先生或者太太很有钱的，然后思想以前这个共患难的情形。但是很多人把这句话呢解释成夫妇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呢，就容易在生活上起争执，充满了悲哀。这样子的理解呢也是有道理，就是了。据说最近中国大陆城市的女性流行透过8分钟约会、速配相亲啊，寻找结婚伴侣。他们往往只问有没有车、有没有房、收入多少，不管是不是情投意合。他们只担心婚后柴米油盐、奶粉和安身之处。这样子的婚姻很难建立高品质的亲密关系，早晚会出问题。美国一向被认为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地方，在各行各业，譬如职业篮球、棒球、美式足球、高尔夫球、拳击、歌星、电影明星、服装模特儿，带给许多人极大的财富。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的例子，极大的财富不能让这些名人心里满足充实，他们借着酒、毒品、性放荡过毁灭的生活。10年前 Betty 买了一部 DVD 的家庭影片给一些小朋友我们看，这个电影叫做 The Parent Trap， 也许你们有人看过。其中有一个女童星名字叫做 Lindsay Lohan，她演得非常的好，大家都非常喜欢她。后来这个 Lindsay Lohan 呢就慢慢成为这个很热门的女明星、歌星、服装设计师和模特儿，长大了成为很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她拥有极大的财富，但是最近她一直上新闻，为什么呢？因为她醉酒驾车、使用毒品、上法庭、坐监牢、被假释、违反假释规定又被抓起来，一直没完没了。那让我们看看另外一种有极大财富的人，美国最有钱的 Bill Gates 和 Warren Buffett。 我们都听说过、Warren Buffett 把他大部分的钱财呢都捐给 Bill Gates 的这个慈善基金组织。他说啊，父母应当给儿女一点钱让他们可以做一点事，但是不要给他们太多钱以至于他们什么事都不要做。很有道理哈。那么 Bill Gates 呢也把他一半以上的财富呢捐给他自己设立的这个慈善基金组织。这个组织呢每年在美国和世界贫穷地区做许多慈善工作，他自己也辞去微软这个总裁的职位，全时间管理 Bill Gates 慈善基金组织。中国的富豪很多，但是每年捐给慈善机构的金额呢大概是美国的1/15。这个文化差异呢可能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许多中国富豪认为帮助有需要的人是政府的责任，但是美国许多有钱的人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呢就教导他们要关心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Bill Gates 的三个小孩子现在是7岁、11岁、14岁，父母从小就带他们去 soup kitchen， 这到处都有，我们这边也有啊，去那边服侍穷人。 也带他们出国到非洲或者其他贫穷地区去看穷人的生活和他们的需要。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历世历代很多的人在问，很多人在寻求答案，但是却很少人找到答案，因为很多的人都在圣经以外找答案，是注定找不到真正的答案。假使神没有造人，那么没有人征求我的同意我就出生了，也没有人告诉我我到世上来干什么。我一生很想做一番轰轰烈烈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事，可惜我不是这种料，这种事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做到。我也不确定这些人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成就，自己就觉得生命很有意义。生命有没有意义是谁来决定，谁来评估？自己觉得生命有意义就有意义吗？假使是这样子的话，我不如吃吃喝喝，随从今世的潮流，追求满足我心中喜好的欲望，反正是由我来决定人生有没有意义，我不必向谁交账。有一天我悄悄地离开世界，就从此永远消失了，这是人生的意义吗？假使不是，那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在圣经以外找不到答案，圣经有没有答案呢？有。以赛亚书43:7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的，所造成的，所造作的。谁是被神称为名下的人呢？在旧约时代，这是指以色列人，这是很清楚的。新约时代，谁是被称为神名下的人呢？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蒙恩得救的人，因为彼得前书2:9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奇妙的美德。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和新约使徒宣告，神创造属他的子民是为神自己的荣耀。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神的荣耀？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对人生的意义不清楚，因为我们对神的荣耀不清楚。圣经用很多经节描写神的荣耀，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神的荣耀是指神的本质和神的特性的彰显。神的特性， Westminster 这个小教育回答我们以前提过几次啊，也很多团契也在看这本书，那里写得非常好。他说，神是个灵，他的存在、智慧、全能、圣洁、公义、恩慈和信实都是无限、永恒、不改变的。这非常简洁啊，所以要很仔细的去思想。意思就是说，神的智慧是无限、永恒、永不改变，神的全能是无限、永恒、永不改变的。我们都应当常常记住这句话，当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反映出我们忽略神的时候，这句话会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常常很怠慢神。我很久不讲了哈，再讲一次，我们今天10:00敬拜的时候，不到1/3的人在这里。我们来敬拜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用什么态度？神当然知道，今天因为小孩子有事，说小孩子病了或什么，神知道。不过你每次小孩子都病吗？不会吧。神的本质和神的每一个特性 都是荣耀的。神是一切完美和谐美丽的总和，不可能变得更完美和谐美丽。我们被神创造的人也不可能增加神的荣耀。那么神创造我们为他的荣耀什么意思呢？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我们，是要借着我们彰显他的荣耀。这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我再讲一遍，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我们，是要借着我们彰显他的荣耀，这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彰显神的荣耀是这么重要，让我们来更进一步的探讨和思想。神为自己的荣耀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神创造我们要我们彰显他的荣耀，但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是完全的荣耀，但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都就把所有的人都包括在里面了，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神的本质是完全的圣洁公义，所以神判定人会死亡，并且永远与神隔离。神是创造我们的神，有完全的主权，他不欠我们什么。这很有意思啊！好多人根本不认识神，不认神，但是一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埋怨神啊，奇怪的啊。但是神的本质也是仁爱、恩慈、良善，神爱我们，所以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又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我们借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是彰显神的荣耀。以弗所书，我们马上要下个礼拜要学以弗所书，这个潘牧师要来以弗所书第一章，你去好好的查，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一再一再一再的出现。神使我们在基督里得了基业，因为我们有儿子的名分，叫他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我们既信了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信了基督以后，就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而且圣灵当然也是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啊，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只等到神之名被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不完全，等到有一天我们要改变。所以这个就是等到神之名被赎，那是将来的事情。神做这些事情，神做了很多这些奇妙的事情，怎么样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神为自己的荣耀做了这么多事情、okay? 所以神为自己的荣耀不但创造我们，并且因为爱我们，用无限的智慧和能力为我们成就了全备的救恩。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参与，神为我们付上极大的代价。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舍身流血，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有丰盛的生命，并且有永远的生命，享受永远与神一起的荣耀。所以有一天神要问每一个人两个问题：第一，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第二，我给你的一生你用来做什么？我知道在这里有人还没有信神，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还没有信。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我盼望你继续听和探讨神的话，神的真理是绝对经得起考验的。假使你认为 信就有，不信就没有，这种思想和清朝闭关自守的思想差不多，是站不住的。有些人以为他的智慧超过神，我听过人这么说，他说假使我是神，哇，好大口气，我不会启示像基督教这种救恩，还需要人去选择接不接受，我只要行个神迹叫所有人都信了，是这样子吗？神是可以显一个神迹使这一代人吓得不敢不信，那下一代呢？下下一代呢？只要有人没看到他就说我不信，神你行个神迹给我看，这不就是现代人的写照吗？这不是历史历代人的写照吗？好大口气，神啊你显个神迹给我看。我们是什么，就是不清楚认识神是神，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神选择借着以色列民族、圣经、耶稣、圣灵、历世历代信徒的见证，以及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让人追求认识神，甘心乐意敬拜神。神的智慧远超过人的智慧。我们教会成立五年之后呢，就建立了现在这个教堂。这个是神非常奇妙的作为，对亲身参与和经历过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的真实。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样就让人看到这样就信主。我也看见过很多人重病垂危，或者面临很大的困难，他们向神呼求，神拯救了他们，但是过了不久就忘得一干二净，甚至离开神。所以单看神迹不能叫人真正认识神、相信神。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你已经准备好回答神要问你的第二个问题吗？我给你的一生你用来做什么？也许你认为你一生还很久，那李长老他要想这个事情，不过你我们还早了。哦，是这样子吗？有谁有把握自己的生命会有多长呢？你信主多久了？你知道神为什么造你吗？我们如何使用今生，要决定神在永世如何对待我们。好好思想这句话啊。我们如何使用今生，要决定神在永世如何对待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准备好随时见主面。神知道每一个人，神知道每一件事情，他的审判和奖赏是绝对公平的。神为了自己的荣耀做了许多奇妙伟大的事，那圣经也就是神的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要如何荣耀神呢？有，圣经有许多的经文教导我们应当如何荣耀神。耶稣在世的时候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这是不容易理解的一种奥秘。那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如何荣耀神呢？我们可以从这边，从耶稣的身上学到什么呢？第一，耶稣谦卑顺服荣耀神。耶稣在创世以前和父同享荣耀，因为他本来就是神，他是为了完成救恩呢，他谦卑顺服神，成为人，取了奴仆的样式，受尽各种羞辱，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又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怎么样？为什么这样子？使荣耀归于 父神。所以主耶稣基督谦卑顺服，使荣耀归于父神。谦卑顺服实在是很不容易学哈，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主耶稣为我们设下最美好的榜样，让我们学习。第二，主耶稣不求自己的荣耀，只求神的荣耀。你去看约翰福音啊，很多很多处记载，主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谁是那差我来者？主耶稣说：“那差我来者，谁是那差我来者？”就是神嘛，对不对？父神。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者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的心里没有不义。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旨意行，不是 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所以很多很多经文都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上完全遵行神的旨意，只求神的荣耀，不求自己的荣耀。主耶稣成为人，为我们立下一个榜样。当我们顺服神、信靠神的时候，就可以学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可以做到。问题是我们不是常常顺服神。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像主耶稣一样；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不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做不到。第三，主耶稣完成神的托付，荣耀神。主耶稣很清楚他到世上来是干什么，所以他出来传道大概是3年半的时间，他任务完成了，他才30几岁就可以升天了，离开世界。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明白很多事情，这个人很好的弟兄、很好的姐妹，为什么年纪轻轻神就召他去？神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原则，神做事情都是为了他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马上明白。主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本来主耶稣跟父神一起同享荣耀，后来遵行谦卑，遵行父神的旨意，到世上来舍身流血钉十字架，完成了这个救恩，然后又升到天上，再次与神同享荣耀。神对我们每个人托付是什么？我们在世上追求的是什么？自己的荣耀。我们所追求的荣耀常常是暂时的，但是如果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一生追求荣耀神，那将来我们要得到从神那边得到的荣耀是存到永远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这些经文我想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如何荣耀神？我们刚刚看了主耶稣的榜样。第二个，我们敬拜赞美荣耀神。 诗篇九十六篇，这在今天的这个崇拜秩序单上面印下来的哈。诗篇九十六篇是一篇敬拜的诗篇。我从第二节来开始读，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诗人在赞美神的特性，耶和华伟大，行奇事，创造诸天，当受敬畏，唯一的神，有尊荣威严，有能力华美，这都是宣扬神的美德，荣耀神。第八节说，敬拜是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敬拜赞美是荣耀神。第三，传福音做见证荣耀神。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记载，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命令我们去传福音做见证，见证什么呢？就是见证神，见证我们今天早上一直在思想的神的荣耀。有时候我们做见证引用了一些自己的经历和成就，为的是要见证神的真实和恩典。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让人听起来是在夸耀自己。第四，做门徒荣耀神。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主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里的果子在英文 NIV 是翻成 fruit， 是单数。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也是用这个 fruit 单数，所以这里果子是指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效法主耶稣，越来越有圣灵的果子，我们就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的生命流露神的性情，神就因此得荣耀。我们教会牧长们看到教会最需要的是全教会都接受门徒训练，荣耀神。门徒训练不是一次的训练课程，而是一生继续不断效法主耶稣的过程。成功的门徒训练是信徒内心产生自动自发持续一生效法主耶稣的动力。我可不可以再讲一遍？门徒训练不是一次的训练课程，而是一生继续不断效法主耶稣的过程。成功的门徒训练是使信徒内心产生自动自发持续一生效法主耶稣的动力。圣经还有许多有关荣耀神的教导，我最后再讲一点，只有神配得一切的荣耀。当人要宣扬自己的荣耀或夺取神的荣耀，神会严厉的惩罚。亚当夏娃吃了神不允许他们吃的果子，他们吃是为了要有智慧，眼睛明亮，如神能知道善恶，他们靠自己的方法要向神得荣耀。从此人就有许多的劳苦，身体必定死亡，归于尘土。尼布甲尼撒 是巴比伦王，他使巴比伦帝国达到全盛时期。有一天他说，这大巴比伦城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还没有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王宫，离开世人，在野地与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个时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使徒行传十二章记载，希律王对来求和的推罗西顿人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神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断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用不合神心意的方法获得荣耀，或者经历神的恩典和奇妙作为却不归荣耀于神？神是轻慢不得的。但愿这几处经文成为我们的警惕和帮助。如果弟兄姐妹觉得潘弟兄唱得很好，或者说一个传道人信心很好，你不要说啊唱得很好啊讲得很好，免得害他夺取神的荣耀。那要讲什么呢？建议比如说这个感谢神赐给他这么好的恩赐，成为我们的帮助，或者说感谢神赐给传道人话语啊，这成为他的帮助啊。使徒保罗信主以前有很好的家世、学问、地位，但是因为不认识耶稣神，所以他逼迫信徒，逼迫教会。有一天耶稣向他显现，保罗自己说，他描述他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这个时候主耶稣是荣耀的主，不再是受苦的仆人了。耶稣对他说，要派他传福音做见证。保罗因为看到主耶稣的荣光，所以被主耶稣的荣光所照耀，眼睛三天不能看见，他也不吃也不喝。结果耶稣派这个一个门徒亚拿尼亚为保罗按手，保罗就能够看见，他起来受了洗。接着保罗就到阿拉伯，在那边安静地领受主耶稣的启示有三年之久，他直接从主那边领受，所以他对主耶稣有非常深刻的渴慕和认识。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在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很有系统地写下福音的真理。十一章最后这个高潮是深载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万有都是从神那边来的，要靠神的大能能够维持。我们万有最后都要归到神那边去，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保罗教导我们，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应当是我们人生行事为人做决定的最高原则，因为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彰显他的荣耀。 请我们一起唱诗。
诸天传扬复活救主的荣耀，谁能比拟我复活主的荣美？永永远远他是宝座上的羔羊，我全心归主前，单单要敬拜他，我要传扬复活救主的荣耀。他曾受死，使我们能与神和好，永永远远他是宝座上的羔羊，我全心归主前，单单要敬拜他。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成为以马内利。
坐。